大法官促重审同性婚姻及避孕权裁决，高院下一个重磅判决即将出炉。拜登签国安备忘录，联合打击中共非法捕鱼，路透话担心发生外交危机。美27号七州初选，三州是重头，百万选民换党拒绝左派，美军又一胜利，在叙利亚击毙基地组织高级指挥官。美货柜里面当场发现46具尸体，德州州长说移民之死要算拜登头上。纽约州高等法院裁决禁止非公民投票。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9号礼拜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在近日发表的个人意见书中写到，高等法院应该重新考虑对避孕权、同性关系和同性婚姻权的裁决。而近日高院相继在枪权、堕胎权以及昨日抛出的保护宗教自由的裁决，都显示了保守派的重大胜利。而接下来高院下一个判决恐怕比推翻罗素韦德案更震撼，可能会彻底颠覆美国政府运作机制。托马斯大法官认为，最高法院应该重新考虑其他案件，比如格里斯沃尔德素康州案对避孕药权利的裁决，还有劳伦斯素德州案对同性关系的裁决，还有奥贝格费尔素霍奇斯案承认同性婚姻的裁决。他说这样的案件都应该被重新审视，因为这些案件已经成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先例。近日高院有史以来连出重拳，对有争议的枪权进行了裁决，还翻转了罗素韦德案，这个引起了全美的沸腾。昨日高院又抛出一个有代表性的裁决，公立学校的教练可以在赛后带领想祈祷的球员做祈祷，这个官司可以说是宗教自由相关案的重大胜利。最高法院下一个判决是因联邦法律清净空气法而延伸的西维吉尼亚州素环保署案，这个恐怕比推翻罗素韦德案重要震撼，因为这个诉讼的关键是关乎所有美国民众的重大政策，是不是不应该由国会或者选举产生的华府官僚机构全权作主，如果推翻最终可能会彻底颠覆美国政府运作机构。另外大法官托马斯在6月27号还呼吁重申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的判例。1964年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政府官员不得单纯因新闻报道存在失实而对新闻机构提出起诉，除非他们能够证明媒体报道存在实际恶意。大法官托马斯在最近意见中写到，纽约时报那个案和后续案件展示了如何允许媒体组织和利益集团对公众人物进行虚假诽谤而不会受到惩罚。托马斯的意见为新闻机构敲响了警钟，如果高院推翻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裁决，将会令公众人物起诉媒体变得更容易。美国高院的几项裁决正在令美国发生巨变，因为推翻之前的先例法对美国来讲意义非常重大。美国奉行普通法，遵循判案先例，亦即是说法官判案的依据先例对之后的案件具有法律约束力，特别是最高法院具有宪法解释权，高院的判决和国会立法具有同等分量。通过国会立法确定一种新的法律必须经过两院的投票批准，然后由总统签字，这个比较困难，而相比之下最高法院判决可以绕开这些障碍，一直以来这个都成为左派推行政治议程争取权利的捷径，他们可以通过大法官以判例的形式将左派的意见变成法律。有评论说左派对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攻击正在被击退，高院的判决意味着最高法院将回归本位，将权利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众议院科莫在 Newsmax 那里说，川普政府令三名保守派法官担任最高法院法官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更好的案件，这个会令到在中期选举那里有更多的人投票给共和党。 拜登喺27號簽署咗一份打擊非法捕魚嘅國家安全備忘錄，承諾將同加拿大、英國合作，協助外國打擊非法越界捕魚嘅行徑。美國官員指出，依個係針對中共嘅措施，而路透就指出，依個好有可能令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甚至發生嚴重外交危機。美國官員誓言要出台政策，加強打擊非法捕魚，特別係喺印太地區，作為加強同印太地區嘅接觸嚟應對中共擴張嘅一部分。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話，美國勞工部、國防部、海岸警衛隊同埋其他執法機構將與私人同埋外國夥伴合作，調查通過強迫勞動打撈海鮮漁船同埋經營者。路透評論報導，依份國安備忘錄入邊雖然冇寫出中共，但有官員向路透指出，中共就係最大嘅違規者之一。報導指出，中國約有 1.3 萬艘遠洋漁船艦隊，長期有武裝並且向外入侵南海爭議水域，並以大規模拖網的方式打撈。除了經常同印太地區一些國家的船艦發生衝突之外，對環境更是一大傷害。六月初，菲律賓指責中共在他們的專屬經濟區非法捕魚。中共估計國內海鮮銷售額將在2027年前會達到535億美元，幾乎佔全球市場的 40%。所以中共官方完全沒有想過要結束這種惡霸行為。但路透亦都提出，美國如果真係開始對中國嘅非法漁業展開行動，勢必要動用到武力，雙方有可能會發生交惡嘅情況，依個恐怕會導致嚴重嘅外交事件。2016年，印尼海軍就曾經對進入地區嘅中國漁船射擊，導致一名中國籍船員受傷。據消息話，如果美國願意承擔風險，決定要協助厄瓜多爾、菲律賓、越南等國家擊退中共，咁將可能贏得更多國家的歡迎、支持同埋信賴。對此，時政評論員藍術先生認為，依個係美中之間長期進行競爭、影響力左右搖擺嘅拉鋸地區，而東南亞國家有一半以上喺南海同埋中共有主權爭端。如果美國下定決心要喺南海對非法捕魚進行嚴厲嘅打擊，毫無疑問，將極大咁加強美國喺東南亞地區嘅影響力，令到好多東盟嘅國家睇清楚中共霸權嘅嘴臉，從而向美國靠攏。中期選舉嘅初選，依個禮拜將繼續喺7個州展開，包括科羅拉多州、伊利諾伊州、密西西比州、紐約州、俄克拉荷馬州、南卡羅來納州同埋猶他州。而伊利諾伊州、紐約州、猶他州都非常有睇頭。在伊利諾伊州州長初選中，有6名共和黨人爭奪黨內提名，而保守派農民貝利在週末贏得了川普總統的支持。另外，川普還支持該州第15國會選區的共和黨代表米勒競選連任。在紐約州的民主黨初選中，現任州長霍彩爾正在面對來自紐約市公益維護人威廉姆斯和溫和派眾議員湯姆索齊的挑戰。而在共和黨的州長候選人入面，現任共和黨州議員澤爾丁被認為是領跑者，競爭者中包括前紐約市長魯德·朱利安尼的仔，而川普並沒有支持在這個州的任何候選人。再來看看猶他州，猶他州現任共和黨參議員麥克里是川普最親密的盟友之一，他的2名黨內挑戰者分別是前州議員貝基·愛德華茲和政治運作人士艾利·艾瑟姆，這2個人又都是川普的反對者，所以這場州議員選舉將是對川普影響力的有力測試。美聯社6月27日發表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數據報告，根據選民登記數據分析顯示，自從拜登上任以來，美國幾乎所有地區，不管是民主黨的還是共和黨的，都在上演一個現象，亦即是搖擺選民在轉向共和黨。在過去一年裡面，換黨的170萬選民中，大約有2/3轉向共和黨，亦即是說美國去年有43個州超過100萬選民換成共和黨人，而轉為民主黨人的人數約為63萬人。雖然100多萬選民僅佔美國總選民的一小部分，但已經對中期選舉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民主黨人亦都發出了可怕的警告，而在郊區最為明顯。 37歲的史密斯是一位專業顧問，他說自己離開民主黨的原因是因為他擔心民主黨的強制疫苗政策、暴力犯罪以及過分關注種族正義，所以現在轉為了共和黨。他說與其說是擁抱右派，不如說是拒絕左派。美國領導的聯軍在敘利亞西北部又擊斃了一名與基地組織有關的高級指揮官。據美聯社消息，周一連夜發生了一起無人機襲擊事件。美國中央司令部在一份聲明說，目標人物的名字叫做哈姆扎·也門尼，他是極端組織聖戰保衛者的高級指揮官。這起攻擊發生在敘利亞西北部，當時這名高級指揮官正獨自騎著摩托車，初步審查沒有平民受傷。聖戰保衛者是基地組織的鐵杆成員，他是一個小而強的武裝團體，由忠實的基地組織成員領導。聯合國估計在敘利亞叛軍控制區，這個組織有2000至2500名戰士。美國中央司令部說，消滅這個高級指揮官將破壞基地組織對美國公民、我們的合作夥伴和世界各地的無辜平民進行攻擊的能力。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亦都證實了這個消息，報導說也門尼在攻擊中喪命，還提到去年亦都發生過類似攻擊，這個是美軍第二次試圖置他於死地。據美國軍事雜誌《長期戰爭日誌》的報導，也門尼是一個假名，從名字上可以看出這名軍事指揮官可能是一名也門公民。美國國務院將聖戰保衛者特別指定為全球恐怖分子，這個組織的所有財產和權益全部備受美國司法管轄的機構凍結，而且美國人亦都全面禁止和這個組織做任何交易。德州警方27號在聖安東尼奧南部郊區的一輛重型貨櫃車裡面發現了46具遺體，當局已經出動大批警車、救護車到場，貨車內另外還有16人送醫。墨西哥外交部長今日表示，不幸遇難的人數已經增加至50人。據路透社報導，遇難的人都是非法移民。墨西哥外交部部長在推文說，死者當中已經知道有22人為墨西哥人、7人是危地馬拉人以及2人是洪都拉斯人，都是因中暑和熱衰竭被送醫，其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聖安東尼奧距離美墨邊境250公里，當地27號氣温高達攝氏 39.4 度，而且濕度很高。消防局長說，這些遇難者摸起來很難，有中暑、熱衰竭的跡象，車裡面似乎沒有水，這個是一架冷凍貨櫃卡車，但車上沒有空調裝置。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表示，國土安全調查局已經針對疑似人口走私事件協調當地警方展開刑事調查。這起事件發生之後，有3人被拘留。白宮新聞秘書皮埃爾28號表示，拜登已經聽取了相關事件的簡報，事件發生之後，南部邊境已經被關閉。德州州長阿伯特今日將這場非法移民的悲劇歸咎於拜登致命的開放邊境政策。他發推文說，這些非法移民之死都要算在拜登的頭上，是他拒絕執法的致命後果。有網友說，拜登要對任何想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的死亡負責，因為他沒有堅持憲法誓言，而都因此鼓勵那些人非法越境失去生命。還有網友說，我不明白為什麼非法移民還在這裡偷偷摸摸地越過邊境，在拜登的開放邊境政策下，他們可以漫步越過邊境並向守法的納稅人拿走任何財物。繼美國保守派大法官4日前推翻紐約槍支法後，紐約州高等法院6月27號亦都接住投出了一個司法震撼彈，裁定紐約非公民投票法是違憲的，使非公民不能夠在紐約市地方選舉中投票。今年1月，共和黨議員向史坦頓島高等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阻止紐約州在12月批准的一項法案。該法案允許80多萬持有綠卡、 簽證同埋工作許可嘅外國人，只要喺紐約市連續居住至少30日，就可以喺2023年開始嘅市政選舉中投票選舉市長、市議員同埋區長。共和黨人認為紐約州嘅憲法明確規定，投票權只保留俾美國公民，而唔係外國公民。法官羅爾齊奧6月27日裁決，紐約市想將投票權利擴展到非公民，依個違反了紐約州憲法。他同時發布一項永久禁令，禁止紐約市選舉委員會允許非公民的居民登記投票。羅爾齊奧在長達13頁的裁決書中寫到，紐約州憲法明確規定，只有符合年齡和居住要求的公民才有權在選舉中登記和投票。紐約市沒有法定能力頒布和州法律不一致的法律允許非公民投票，並超越紐約州憲法賦予的權力。他說紐約市不能夠取消憲法規定的限制，法官同意原告的論點，亦就是非公民投票法將稀釋美國公民的選票，全面改變選舉格局，這個亦將導致政黨調整策略以及改變資源分配。紐約州保守黨主席卡薩爾表示，法官的裁決阻止了激進的紐約市議會，這個是對破壞我們國家的覺醒意識形態的理性勝利。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